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刚才下课，同学又问到刚刚的复论啊，导师的逻辑是什么？哦，我刚才问了两次，就是你们确定你们已经懂了吗？哦，好，可以，好。但是我要再把里面的一些可能需要说明的地方再稍微做一下啊，解释了哈。就是导师有提到本是离却宅染种就转依为法身是真实常住，对不对？那这一句话要表达什么？就是这边所说本是一定要刹那生灭，不包含这一个部分，它专指杂染的阶段而已啦，这一阶段应该要排除。这一阶段本论自己都说不用生灭了嘛，生灭已经不是可以不用，不生灭不会违反什么原则了，到了清净是法身了嘛，听得懂吗？也就是这一些引证他想表达什么，那从后面倒数第三行最后本论在建立杂染因果时是避免涉及本是常住的，只有在这个阶段才规定是一定要生灭，可以啦、哦、那在清净的时候是可以不生灭的，可以啦、哦、所以 这一些引证主要是要去界定它一定要生灭是指某一个范畴而已，其他不生灭没有关系了，懂意思了、哦、好，那他一定要生灭的话就必须要跟种子不异，你若异的话种子是生灭他就会是不生灭的，那就会违反诸行无常。诸行无常主要还是在说明现象界了、哦、那这一个法身真实常住可以对应到涅槃极境，那是不生灭的嘛、哦、不生不灭，懂意思啦、哦、所以应该可以这样理解，就导师读半天为什么会举这一些例子要做什么、哦、他应该是要做一个区别，他需要生灭的范畴就是指杂染的状态，清净这部分不需要了、哦、他先做说明，这些例子主要是要说明建立杂染因果是要生灭的、哦、那要生灭必须要跟种子不异，因为种子是生灭，你如果跟种子异的话你是就会不生，会有要跟它不同就会变得不生灭，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会发生了，可以这样理解，是一种理解，因为导师放了那么多材料在这边，他没有去用很详尽的文字去说明他排这些资料的意义，但是后面有提示，就是这是建立杂染状态的一个准则，是在杂染的状态是要生灭的、哦、在清净的时候就不需要、哦、那我这边要说明它一定要生灭是指杂染的部分、哦、好，那杂染部分种子是生灭的嘛、哦、那如果是跟种子这个异的话那会变得不生灭，就这样子可以这样理解。好，我们回到这一个新的进度87页、哦、看到新的进度、哦、好，本论怎么解释这种与是的意义呢、哦、这个种跟是是两个概念，不是这种是、哦、这个种与是、哦、不是这种这跟种是要分开来读、哦、这种与是的差异、哦、好，所以前面讲过就是非彼种子彼有实物啊、哦， 并非种子是另外一种实体的法、哦、这杂染种只是以事为自性的功能性，它就是事啊，事当中的一种功能性名为种子，听得懂吗？哦、是这样，慢慢慢慢，大家就对什么种事它的意义了解了、哦、它就是这事当中有一种功能性，就被安立为种子，描述为种子、哦、它其实跟事分不开的、哦、它就是以事为性，但是它当中含藏了某一些功能，那些功能称为种子，但是你看不出它跟事有什么差别，但是功能就含藏在这个事当中、哦、好，所以是以事为自性的功能性，就是这些杂染种，并不是离第八识体，第八的识体外另有一个实在的自体在识中安住、哦、所以不可说是义、哦、并没有另外的法，它只是一种功能特性而已、啊、含藏在识当中、哦、你看不到一个法在里面。好，但也不能说不义、哦、因为有一些特性种子跟事就不一样嘛，对吗、哦、因为本事中、哦、有兴起的熏习、哦、兴起的熏就是兴起的种子了、哦、它是透过熏习而有的，那这种心受熏之后心熏出来的功能性就是种子，功能性大家都把它圈起来，它就叫做种子、哦、这样的功能性是先无而后有的，就某一个功能性它本来是没有的、哦、它是受熏之后才有的，可以吗、哦、但是本事不能说先无后有、哦、可以啦、哦、所以在这个面向上种子跟事又有所不同、哦、好，所以导师说，所以从阿赖耶识由与杂染品诸类法俱生俱灭圈起来，又跑出一次、哦、呵呵，这个事与杂染诸法俱生俱灭、哦、其实是什么东西跟杂染诸法俱生俱灭？在前面描述是讲种子，在这边是讲事，对不对、哦、好，俱生俱灭那就升起，对吗、哦、其实升起是新的种子、啊、那也是一种阿赖耶识的功能嘛、哦、就新升起阿赖耶识的一种功能性、哦、就有能生彼杂染法杂染品诸法的功能差别，具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是带有殊胜性的功能，可以吗、哦、这个差别就是殊胜、哦、所以就名为一切种子事、哦、所以本事与种子是不一不异的浑融、哦、这样可以吗？好好，再来导师要特别解释这里面的一个语词功能差别。功能其实就是种子的一种能生功能，对吗、哦、功能性。那这个差别不是差异的意思、哦、导师说功能差别不是说种子与种子间的不同，或是种子与本事间的不同，可以吗？是说能生彼杂染法的功能性有特胜的作用，所以叫做功能差别，这个功能有特胜作用，可以吗、哦、所以这个功能差别要特别记下来、哦、它就是功能有殊胜的作用的功能、哦、它不是这个差异的那个，这个差别不是差异的意思，是一种特胜的意思。好，那以上就是这一个总是意义的问题、哦、 这样有都没问题了哈。好，接着我们要来看本事与染法更互为缘啊。好，我们来看这一段文，他说：“复次，阿赖耶识与彼杂染诸法同时，同时把它画起来，同时更互为因。同一个时间，阿赖耶是杂染诸法的因啊、哦，然后杂染诸法也是阿赖耶的因，在同一个时间，这两个关系建立起来。好，那云何可见？怎么知道呢？啊，如何了解？啊，好，譬如明灯啊，然后的后面是焰柱，是两个概念；生烧是两个概念啊。焰柱这两个法在这一个这一些作用的时候，会有生跟烧这两个动作，可以吗？啊、哦，焰柱生烧啊、哦，它就是焰柱是两个法，生烧是两个动作，可以吗？啊、哦，那生配合这个焰呢、啊哦，就是柱生焰，对不对？啊、哦，然后呢，焰烧柱，可以吗？焰就是那个火焰啊，柱就是那个灯芯，可以吗？灯芯会生出焰来嘛？哈、啊，焰又会烧这个灯柱，一个生火，然后火又烧这个柱，因为柱会越烧越少嘛，对吗？哈、啊，它会损解嘛，懂意思吗？对，升起焰，同时又烧这个柱。柱生焰，焰烧柱，可以吗？这是同时发生的啊、哦！好，后面大家看导师解释就会知道，就也就是说，这一种翻译是很难懂的，我、哦、要解说了，这不是汉语这一种语法可以明白的一个句法啊、哦！好，它就是两个东西，两个动作，它分别配属不同的的一个情况啊，同时的根互为因啊，根这两个法还有这两个动作呢，同时互相去对对方进行，可以吗？啊，烧柱跟生焰，对吗？啊，好，又如这个卢素相互依持，同时不倒，这卢素架。彼此是架着嘛，哈、哦，相依 ，A 依靠 B，B 依靠 A 这样子啊、哦，同时被依靠就是它的因嘛，对嘛，哈、哦，我依着你才能够不倒，那你是我不倒的因，对嘛，哈、哦，同时都是对方不倒的因啊、哦。好，因观此中更互为因，道理也是如此啊。哦，也就是如何啊、哦？如这一个，如阿赖耶识为杂染诸法因啊、哦，杂染诸法亦为阿赖耶识因啊、哦。就像这样哈、哦，为就如是案例因缘，因缘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哦。所于因缘不可得啊。哦，所有的因缘都不能称为真正的因缘了，可以吗？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好，导师说赖耶与种子的意义前面说完了。好，所熏的能生的阿赖耶识，所以阿赖耶识有两个特性，它是被熏的，对吗？他被谁熏？被现行熏，对吗？他又是能生的，他能生什么？现行，对吗？哦，他是被熏，然后又是能生，所以他有两个特性。形容词就是在描述一个东西的特性，可以吗？哦， 以前我们不晓得什么叫形容词，后来去了解它的定义，它就是去描述某个东西的特性，就叫做形容词。好，是什么什么的嘛？对啊，就是它的特性。好，能熏跟所生的杂染诸法，杂染诸法能熏赖也，对不对？那它又是赖也所生的嘛，对吗？好，所以杂染诸法又有能熏跟所生这两种特性。那他们呢？他们是指赖也跟杂染诸法同时更互为因啊，这样的关系怎么能够了解呢？就举譬喻啊，这个如这个明灯啊，灯中的火焰与能生火焰的灯柱，可以吗？灯柱就是那个心呐啊。大家有烧过酥油灯吗？或是油灯？以前我们有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油，用一个类似铝片，中间插一根芯，就浮在那个油上面，就点火，它就一直烧，啊，这个油就越来越少，这样子。你们有烧过这个了？好，那你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好，蜡烛也可以啊。对，好，所以这一个火焰，灯中的火焰啊，跟能生火焰的灯柱啊，二者发生相互的关系啊。那这个柱是升起火焰，对吗？火焰焚烧灯柱，在这个灯亮的时候，就是有这两个关系，对吗？好，这生焰烧柱的作用是同时相互的，对吗？相互为因的，不能说谁先谁后。那又如这一束甘露相互依赖，相互助持，才能够树立不倒。拿去一部分，另一部分就不能单独树立啊。所以他们相互依靠作用也是同时，不能说他前后一时啊。好，所以这个比喻呢，要让我们了解阿赖耶识与杂染诸法同时把它化起来，这个因果是互为因果，是同时的啊。好，我们看到88页，好，翻过来。好，由阿赖耶识为种子升起杂染诸法的现行啊，由种子升起现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阿赖耶为杂染诸法的因，可以吗？同一时间，杂染诸法的现行又熏成赖耶中的种子，那这就是杂染诸法亦为赖耶识的因，可以吗？赖耶当中的能生功能性的因呢，也就是赖耶的因。好，本世与转世更互为因的关系，导师说不能说它是一时啊，一定要同时了啊。好，那导师后面会做一些说明。导师说，唯识家唯从本世与种子，本世种子与转世互相为因的关系上安立因缘道理啊，也就是所谓的因缘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了啊。种生现，现熏种，这个口诀要把它记下来啊。种生现，现熏种，因缘，唯识所谈的因缘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一个过程啊。 导师最后就是这个是大圣论的文就有讲到了、这个种生现现熏种才是真正的因缘、其余若说它是因缘那其实不是真正的因缘、只是有时也称之为因缘这是方便假说可以吗、好再来复论、这个导师的复论都特别难懂我们来花一点时间来理解、这边导师说同时互为因的理论这很特别、这维士他特别的一个理论、那同样主张种子理论的经部他是不承认的他没有这样的一个学说好那导师说大圣维士家与经部师熏习都有熏习说但是他们的不同就在这个地方就是经部他也谈熏习对不对维士也谈熏习基本上差不多但是就这一个因果是不是同时这个地方就有不同好那再来导师说有不主张三世实有什么叫三世实有大家明白吗主要是后面那一句法体恒存、也就是在说一切有不的理论当中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切呢、都是法体所现起的用可以吗一一法它都有一个法体、当它现起的时候就是它的这个来到现在、我们看到这些法存在的样貌就是这些法体来到现在位、还没看到之前叫做未来位还没来未来就是还没来、现起的时候是现在位它会灭去嘛叫过去位、它只是处在不同的位置法体都在可以吗、懂意思了、好那他所说一切法体在未来原来都存在的、在过去之后也还存在 懂意思吗这是他很特别的理论所以什么叫现在就是这些法体现起作用的时候就叫现在还没现起就叫未来作用泄灭了就叫过去所以他用这样来区分三世好我们看到这一个89所以说一切有部的因缘论就是法体都在然后因为因缘的具足它就来到现在位现起因缘散灭之后它就写那作用就消失就到过去位所以它的时间轴是什么从未来到现在从现在到过去那一般我们的时间轴是什么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我们要往未来走嘛是吗所以他的那个从这个一切法存在在谈三世的时候这个法体啊它时间跟我们的描述的方向不太一致对吗不太一样了好那但是维士家不同意说一切有部这一种理论认为是现在有这样的因才能得这样的果也就是你没有现起的呢它都不算数了所以维士它是现在有过未无你要能见闻觉知才能够说它存在没有这种见闻觉知你就不能说它存在所以它是现在有的一种 学说。那所以其实有部分它是三世有，因为它讲是法体了啊，懂意思？他说你看不到，但是它一定要有啊，对不对？让这些现象怎么出来的？它一定要有个东西作为它的基础，你才能够有这些作用跑出来啊，都懂意思了啊？就是你看到那边有一个影子在那边晃动，你一定要有个东西才能有影子嘛，对不对？这个所以有部分蛮实际的，就你的现象之后背后一定要有一个实体了啊，它是从这种经验出发的。好，那这一个唯识，它就跟它不一样的一个理论啊，你要能够见闻觉知这种东西，我们才说它是存在啊。没有办法见闻成觉知，你说它存在，那我怎么去验证？验证是一个问题，对吗？啊，我一定要能验证啊，不能你说有就有，对吗？啊。好，所以他的验证就要见闻觉知，他是蛮现实派的啦，唯识是现实派的啊。好，所以现在有这样的因才能得这样，过去外都不实在，然后因果是同时的啊，要能够见闻觉知的啦。好，导师说，这不同理论都由于时间观念的差别，也就是你怎么去安立时间，或是你的坐标轴是怎么定的啊？这有一点抽象，我们来了解看看能不能读得懂导师想表达什么啊？讲到时间，这个都是很哲学的一个论题了啦，啊，可以吗？好，导师说，本论的因缘观重在总生现熏种的同时因果啊，这句话很重要啊。不同时都不能成为因果。好，导师接着说，总生现熏种是同时的，这由现行熏成的心种，这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同时又生现行呢？大家想一个图，或这个图大家在这个88页，角柱27:2，有一个图，对不对？本种灭，同时现行生然后现行也同时灭，对吗？同一个时间，同时新种生。但是当然是导师在《中观经论》有点嘲笑唯识的理论，这种怎么可能 会成立？懂意思了啊？但唯识就是说，你一定要这样才不会有过失，另外一种过失了哈。虽然图画起来就会有一些问题，是从中观的一个一角度来看了，但是他建立这个同时因果有他需要去处理的问题哈，我们就假设它能够成立了哈，不要用中观的角度去质疑它，可以吗？好，所以总之升起现行，对不对？然后现行又熏出种子，那新的种为什么不在这同时在生呢？这边是导师要问的了啊。总生现熏新种，新种为什么不会再又生现？它就可以同时就哇啊花花那个万花筒这样串串串串串啊，花花世界这样啊。好，为什么不会再新的种子不会再跑出现形呢？好，那导师要解答这个问题就是现行同一个法，它只能一次一个出现因为导致说这个时间是建立在现行上 就由现行的生灭来安立时间的这一个流动，哦，懂意思吗？哦，所以一个刹那只能由一个东西生灭，这样才能定出一刹那。这样，你如果同时有两个东西的话，它会乱掉。哦，这所谓的必须，这时间是建立在现行上，就是现行法的刹灭，某一个法的生灭。建立出一刹那的一个时间长度，可以吗？哦，这样的概单位啦，哦，你若再升起现行，就一刹那当中会有两个东西跑出来，哦，这会出现问题啦，哦，好，所以导致说时间是建立在现行上，也就是现行的生灭来定义一刹那啦。好，总生现，现熏种，三法同时，也都是以现行为中心。以那个图有没有？总生现，现在熏种，现是中心，对不对？哦，也就是现生起灭去了，哦，生起灭去，三法同时，哦，都以现行为中心，现行的生起必须有来源，对吗？哦，就是种子生现，所以建立种生现。那现行升起之后，从佛教的因果理论来看呢，必须要有力量能够影响未来，可以吗？这就是建立现熏种的一个意义。就是这些理论，它就是为了要解释这一些道理了啊。这些东西怎么来的？那你要为了要解释它怎么来，你建立种子，对吗？啊，哎，这些东西活动之后，从现实的经验当中，它会留下一些影响啊。啊，那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存在？就是熏出新的种子。来解释它这个影响能够被保存着，哦，都懂意思了，哦，好，那导师说这都是以现行为中心，对不对？为了要说明现行怎么来，现行怎么影响未来，哦，这都是以现行作为中心的了，哦，所以时间并不是建立在种子上，或是一切现象的一个说明，不是建立在种子上，是以现行为中心，哦，好，不立足在种子上，所以现行虽能熏种，所熏的种在同时中，不能说马上就能够升起现行，因为在一刹那中，心心所等不容许有两个现行自体并存，哦，这个是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前提了，哦，但是呢，种子可以有多个种子同时存在，但是不能有多个现行同一个体性的自体的现行并存，哦，这样才能够定义这一个时间呢，哦。好，另外导师说，何况铸成种子生现的因缘也还未成就。一个就是从理论上来说，只能一个现行，可以啦，哦，因为它是定义时间的一个标准，哦，圣行的生灭就是一刹那，对吗？哦，就是一种刹那的一个概念，哦，理论上是这样讲，而实际上呢，种子要生现要因缘呢，啊，因缘也不一定马上就成就啊，啊，所以从理论上讲只能一个现行，从实际上讲它必须要等待因缘成熟，因缘不会马上就成熟，懂意思了，啊，好，所以就是这样子，啊，好，那这个就是关于这一个种子现行互为因果，哦，好，这一些概念都是从前面熏习一直延续下来，哦，对吗？哦， 总线都是同时的，它解释很多不同的课题，哦，一个是时间的案例，对吗？哦，前面是讲熏习俱生俱灭嘛，对吗？哦，这边是同时因果，对吗？哦，再来就第五段、哦，第五段这一个本是与杂役诸法作为杂役诸法的因啊，哦，好，那这个讲的就是那一种也是一种前面讲的那种熏习，这边是讲染东西的问题了，哦，好，还有就是这一个他能不能是这一个他是无忌还是有善恶性的啦，哦，好，我们直接看导师的这个文，哦，看导师的文。好，阿赖耶识的熏习是无有色心善恶等差别，还有杂形的这个杂的这个形象，哦，这个熏习就是种子，可以吗？那种子就是功能性，在这种功能性你不会看不到或者是辨别不出来有这个色法心法善法恶法这些差别，还有不存一的这样的一个相，可以吗？哦，在种子的状态没有这些相看不出来，但到了生果，到了果生现行的时候，哦，就是果生起而变成现行，哦，可以吗？果生就是果生起的现，成为果生起的现行，可以吗？哦，却能与这一个色心善恶无忌等有意有杂诸法的因啊，也就是在升起现行的这个时候呢，这一些种子本来是没有这一些色心善恶差别的，却能够作为有色心善恶差别的这一种诸法的因，可以吗？听得懂了哈，没有差别的法可以生出有差别的东西。好，那这边就是跟染衣服了啊，这个如这个念邪了啊，众邪聚，邪所邪衣是吗？啊的譬喻啊，那导师说跟我们这边的这个土法染布差不多，哦，怎么染呢？哦，在乡下染布是先将布放在一个雕有花纹格子的木片或铁片上，哦，空格上涂上石灰，哦，入染之后将石灰除去，余处着色，涂灰处不受色，就出现花纹，听得懂吗？也是这样子啊，哦。我们看到90页啊，哦，好，导师这边就说无性的解释说，这个邪聚是这个淡色差别啊，哦，它是用淡色的果子汁或矾水，而不是用石灰，就是不同的方法了，哦，好，那导师这边又引世清论师解释这个邪聚，哦，他是说在织布的时候就用一种不受色的纤维织成花纹，就是这个布里面有受色跟不受色，它都是布的一部分，你也分不出来，没有染的时候你看到就一块布， 哦，染了之后你才知道，哦，原来有这些差异性存在，哦，染的时候就变现形了，哦，在阿赖耶当种子的时候，它你看到就是线在那边穿来穿去嘛，哦，那穿来穿去里面有一些是有受色的线，会能够染色的线，有些不染色的线，哦，那它会穿插出一些花纹，你也看不出来，对吗？哦，你看起来都一样啊，你都是白色的时候都一样，你不晓得哪些会染色，哪些不会染色啊，哦。一放在这个颜有颜料的水当中，再拿起来才看得出那个差别啊，哦。所以在阿赖耶识的时候没有差别，那升起现起就如同放到这个染缸里面，那一些花纹就跑出来了，哦，这个是譬喻了，哦，好，所以它的差别无性跟世亲的说明大家有看得懂吗？世亲是说布本身它就有不同的材质，织起来你看不出到底哪些会受色，哪些不会受色，所以看起来都一样。好，那这个无性是说把布涂上一些透明的一些东西，哦，你也看不出，有涂过的地方你也看不出来，哦，但是进到染水里面，也有颜色水里面，有涂的地方就不会受色，对吗？有防护嘛，对吗？哦，所以那无性是说有涂东西，就类似石灰涂上去这样子，哦，哪一种比较难呢，啊？织好的那一种是吗？有那种不同的布，然后已经织好花纹，然后一放到染缸，那个花纹就跑出来，这个好像比较难。哦，啊，你如果一块布，然后去按照你要的那一个地方涂上一些不受染的一些材料，哦，然后放在染那个颜料的水当中，那受染的就会变色啊，哦，不受染就颜色就不变，那花纹就跑出来了啊，哦。方法都不太一样，但是结果都一样，都会跑出颜色花纹，跑出花纹来了啊，哦，可以吗？好，所以没有染入染以前，就是入到布没有进到这一个有色的这一个水当中呢，看不出里面有花纹，对吗？染过之后呢，就有受色不受色的不同，哦，并有异杂非一品类的杂色交落纹相显现，哦，那就是跟阿赖耶一样啊，哦，他受这一个异杂能熏之法的熏习，熏习成种子的时候是一类的，就是看不出来有差别的啦，哦，所以还未有这一个异杂的相貌可得，但到众缘成就果生，然后现前之后便有异杂无量品类诸法显现，就好比刚刚的那一个染布料的一个譬喻一样，可以吗？哦，布料你看不出有花纹，对不对？哦，那经过这一个染有颜色的这一个的水之后，才看得出花纹。哦，好，所以这个果生气染，哦，平常解说果生就是气，果生染气啦，哦，平常解说为果生就是染气，哦，不如把染气解说为生果的助缘，这个染气就是那一个有颜色的水啦，哦，可以吗？有颜色的水是让布产生花纹的助缘，可以吗？哦，懂意思了啊，哦，好， 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再来就是大圣甚深缘起了，是大家最期待的二种缘起，阿赖耶缘起跟十二支缘起，或者就是业感的。好，那导师这边的解释个人觉得很有启发性，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先预习，之后也要去思维，我们怎么样从这些道理当中去启发我们修行的这一种智慧跟力量，有时候想修行没力量，对吗？懒懒的，那要得到一些启发了，这样才会有力量跑出来，这个启发很重要。好，我们今天到这边，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